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让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一开始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要时时的称颂你。
天父，我们要时时称颂你。
感谢你在我们每一天的带领。
感谢你给我们每一天的带领。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不但明白你旨意，
也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你所给我们的祝福，
也都给我们力量活出你给我们的祝福。
愿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早上分享。
你在我们当中，
你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恩典。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悦纳。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曾经有一位在20世纪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就叫中马田。
有一位曾经在20世纪公认是最伟大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中马田。
曾经他说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有人问我，
他说如果有人问我，
他说今天在基督徒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基督徒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我会回答，
我会回答，
就是缺乏灵命，
就是缺乏灵命，
缺乏对神真正的认识，
缺乏对神真正的认识。
中马田这句话，
中马田这句话呢，
好像是那个时代好像基督徒的一个问题，
好像是当时的基督徒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起来，到今天好像还是这个问题，
但我们看直到今时今日还是这个问题。
什么是叫灵命，缺乏灵命？
什么叫缺乏灵命呢？
实际上就是缺乏灵命，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
缺乏灵命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
他的生命可能可以达到的这个光景，
可能可以达到的光景，
但是和他实际所达到的有这个差距，
但是和他实际达到的有差距。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我虽然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们的生命好像有时会长进得很慢，
我们有时生命长进很慢。
曾经听到一个弟兄姐妹的分享，
曾经听到一个弟兄姐妹分享，
他们信主很多年，
他信主很多年，
但是他们很忙，
他们很忙，
所以有的时候会来主日敬拜，有的时候不来的，
有时来主日，有时不来。
有一次他的朋友从海外过来探他们，
有次他朋友去外在外国来探他，
他这个朋友知道他们是基督徒，
知道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不是，
但他们不是。
但是他们来了之后，他们就对他说了一句话，
他来了之后跟他说一句话，
原来他们在住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怎么星期天不去教会了，
有时问他为什么你星期天不去教会的，
他说他这句话令我 很难为情，
他这句话令他很难为情。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
所以知道一个基督徒呢，
有时我们的生命，
有时我们生命
虽然在人的面前，
虽然在人面前呢，
有时也会看出来，好像你生命里面好像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成熟，
都会看到生命里面不是那么成熟。
但是中马田说了这句话之后，
但是中马田讲这句话之后，
他就说那么基督徒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
他说基督徒应该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
他就有个建议，
他有个建议，
就是你去读以弗所书第三章，
就讲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就读以弗所书的第三章，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
第一到13节，
一到13节。
所以呢，我们也会留意到为什么这一节好像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到其实这一节很重要。
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的特点，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特点。
这段经文是好像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结构，
这个经文有承上启下结构，
就是也就是说它前面正好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前面是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就讲到，原来保罗就告诉我们因着神的大爱，
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因着神的大爱，
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
我们领受了他莫大的恩典，
我们领受到他莫大恩典，
就是神的救恩，
就是神的救恩。
然后他也这个时候在第二章里面他又讲到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第二章里面这个讲到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因着耶稣的十字架，
就因着耶稣十字架，
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现在成为一个新的团体，
成为新的团体，
有一个新造的一个团体，
有新造的团体，
不但跟神和好，
不单止同神和好，
而且他们彼此和好，
而且彼此和好。
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突然他有这种感动，
我看到保罗这个时候突然有感动，
他看到神的恩典多么的奇妙，
他看到神的恩典多么奇妙。
所以到了这个三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
所以三章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因此，
保罗因此
就是讲到他突然他想到要做一件事，
他突然想到要做一件事，
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哦，原来他要想为他的读者来祷告，
原来他要为他读者祷告，
他要感谢神，
要感谢神。
但是就在他祷告的这个时候，
但就在他祷告的时候，
突然到了第二节到十三节，
突然到了第二到第十三节，
突然他好像没有祷告停下来了，
突然他没有祷告而停下来，
他有一段的这种的感动，
他有一个这样的感动，
一段的特别的话语，
一段特别的话，
因为他想到了他原来是神所差遣的使徒，
他立定想到他是神所差遣的使徒，
他想到了他自己所领受的职分，
他想到他自己领受的职分，
所以在这一段里他突然就讲回到了他的职分里面，
他突然间回到他的职分里面，
神给他一个特殊的职分，
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职分，
他要借助这个职分，
他要藉着这个职分
向他的读者，
向他的读者，
也就是那些外邦人的信徒，
就是外邦信徒，
告诉他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他们所拥有的地位，
同他讲在教会里面拥有的地位。
所以到了他这一段结束之后，
所以
后来又是因此，
所以到了结束之后他又讲因此，
后面一段就是 开始为他们祷告，
就开始为他们祷告。
所以这段实际上在保罗在讲他的职分，
所以实际上他是讲他的职分。
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职分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保罗的职分是有什么特点？
一个被神呼召的使徒，
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使徒。
我们看到在他的职分，第一个他是为主被囚的，
他职分第一个职分是为主被囚，
在这个他就第一节就是他说到了，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基督耶稣被囚的，
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这个原来这个被囚的意思，
原来这个被囚意思呢，
就是指一个囚犯，
就是指一个囚犯，
他好像被锁链 捆绑住的，
就是被锁链捆绑，
就是他没有这个律法的地位，
没有律法地位，
也没有自由的，
没有自由，
所以我们读保这个新约的时候，
所以读新约的时候，
我们一直会读到保罗会讲他是在被囚的，
一直讲到保罗被囚的，
使徒行传他也在他传道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的，
所以在使徒行传传道的时候在监狱里面，
他写了四本书叫监狱书信，
他写了四本书都叫监狱书信，
其中以弗所书就是其中的一本，
其中以弗所书是其中一本，
但是很特别，
但很特别的是，
这个囚犯跟好像一般人想的不一样，
他跟其他人不同，
因为保罗讲到他是基督耶稣被囚的，
他讲到基督耶稣被囚的，
就是他是一个基督的囚犯，
他是基督的囚犯，
照人的来看，
照人来看，
从最早的，
从最早，
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被囚，
我知道为什么被囚，
是因为犹太人指控他，
是因为犹太人指控他，
他触犯了犹太的律法，
他触犯了犹太律法，
所以他们就告他，
所以就告他，
所以在某些意义来说好像保罗应该是犹太人的囚犯，
所以从某些意义来说他是犹太人的囚犯，
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囚犯，
但他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囚犯，
而且他是被这个罗马当局关押的，
而且他是被罗马当局关押，
但是保罗他也没有知道，他没有说自己是这个罗马的囚犯，
但保罗也都没说自己是罗马囚犯，
而且他本来要去上告凯撒，
而且他本来要上告凯撒，
就是罗马的皇帝，
就是罗马皇帝，
但这里他也没有说我是凯撒的囚犯，
但他也都没说是凯撒的囚犯，
而是他这里称自己是基督的囚犯，
而他称自己是基督的囚犯，
也就是保罗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保罗很清楚知道
他原来是因为为了基督而被囚的，
原来他是为了基督被囚，
他为了能够来完成基督托付他的使命，
他为了完成基督托付给他的使命，
他成为了一个囚犯，
他成为了一个囚犯，
这个是很特别的，
这个很特别的，
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为主而受苦的，
他很清楚知道他是为主受苦，
这个囚犯不一样，
这个囚犯是不同，
他觉得很有意义，
他觉得很有意义，
而且他说到是为你们外邦人，
他说是为你们外邦人
成为基督的囚犯，
成为基督的囚犯。
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怎么会被囚的，
我们这个背景被囚的原因，
最早的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
最早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
当时有人就看到他带了一个以弗所的人进了圣殿，
当时有人带看到他带了以弗所的人进入圣殿，
当时犹太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像触犯他们的律法，
当时犹太教好像是触犯他们的律法，
把那个外邦人领到神的殿里面，
他领外邦人入神的殿里，
当然这不是一个事实，
当然这个并不是事实，
他们以为他带，
他以为他带了，
但是保罗没有，
但是保罗没有，
但是很特别的是，
但很特别的是，
在保罗在这句话里面，
保罗在这句话里面
却把他的事工的核心讲出来了，
他将他事工的核心讲出来，
因为他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福音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原来就是因为这个福音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
是神特别托付给他的，
是神特别托付给他，
让他差遣到外邦人那里，
让他去外邦人那里，
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跟他们讲好消息，
现在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现在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过去是隔开的，
过去是隔开的，
是不能够妥协的，
是不能妥协的，
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但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把他们中间的隔离隔开的墙拆开了，
将中间隔开的墙拆开，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为这个外邦人被囚了，
所以保罗是为外邦人被囚，
无意中就讲出他原来他的事工就是为了这个，
无意中讲到他的事工就是为了这样。
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一个建筑师，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英国建筑师，
他叫克里斯多弗·莱恩，
他叫哈里斯托弗·莱恩，
我们不知道大家认识吗？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如果你是从英国来的一定会认识，
如果英国人就会认识，
因为在英国的伦敦很多的地标就是他设计的，
因为伦敦很多地标都是他设计，
也是他自己设计来建造的，
是他自己设计建造，
他是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师，
他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建筑师，
有五十二座的伦敦教堂是他建造的，
有五十二座伦敦教堂是他建造，
他也建造了很多一些的皇宫，
还有很多皇宫宫殿，
包括剑桥的图书馆，
包括剑桥图书馆，
所以很多皇家的一些都是他所建造的，
还有皇家很多东西都是他建造，
我们如果去用这个英镑，
如果用英镑呢，
一个五十英镑的这个面钞，
一个五十英镑的钞票，
画的这个图，这个上面的人物的图画就是莱恩，
上面的图样就是莱恩，
他最大的一个建筑，
他最大的建筑呢，
就是他重建了圣保罗大教堂，
就是重建圣保罗大教堂，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英国一定会要去看这个圣保罗大教堂，
如果我们去英国肯定会去看这个圣保罗大教堂，
一个很大的工程，
一个很大的工程，
可以说是伦敦英国的一个地的标志，
可以说是伦敦英国的标志，
但是在他建造的时候，
但在他建造的时候，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他曾经到这个工地，
他曾经去这个工地，
他问了三个人，
问了三个人，
他就问了三个人同样的问题，
问了三个人同一个问题，
他就问，有问到一个工人，他说你在做什么，
你做什么，
那个第一个人就回答，我在砌砖，
他说我在砌砖，
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了第二个人，
又问了第二个人，
你在做什么，
你做什么，
他说我在养家糊口，
他说他在养家糊口，
他问了后来问了第三个人，
是后来问第三个人，
结果那个人的回答很特别，
第三个人回答很特别，
他说我在协助雷恩建造圣保罗大教堂，
他说他在协助雷恩建造这个圣保罗大教堂，
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你如果明白你做事的意义，
当一个人明白他做事的意义呢，
那会你表现出来的动力热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表现出来的动力热情是不同，
你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
他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怎么样的看他为主受苦，
我看保罗怎样去为主受苦呢，
他看到他鼓励弟兄，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蒙恩不但要信服基督，而且要预备好为他受苦，
他说你蒙恩不但要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
他讲到凡是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你都要准备好受逼迫，
也都要受逼迫。
基督徒并不是要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要受苦。
基督徒不是说信主就要受苦。
牧师也不是一定要受很多苦才可以做牧师的。
牧师都不是说要受很多苦才可以做牧师。
所以我们不要求这个受苦的经历。
所以我们不要求受苦的经历，
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有受苦的心智。
但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
我们要预备为主受苦。
我们要预备为主受苦。
保罗在这里讲到第十三节。
保罗在这里讲到十三节。
他说他就求那些听他的那些读者。
他求那些听他讲的读者。
不要因为你们听到我在受苦，你们就患就丧胆。
不要因为听到我在受苦，你就丧胆。
他说这原是我的荣耀。
因为这原是我的荣耀。
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不一样。
保罗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
同。他服侍神。
他服侍神。
受苦。
受苦。
他为了主在监狱里面。
他为了主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充满了喜乐。
但是他充满喜乐。
监狱书信有一本是他的喜乐的书卷。
监狱书信有一本是他喜乐的书卷。
他在告诉我们怎么才是真正的喜乐。
他跟我们说什么是真正喜乐。
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
保罗把那个监狱成为了一个讲台。
保罗将监狱当为讲台。
虽然他的自由受到限制。
虽然他自由受到限制。
圣经说他每天接待人。
但他每天接待人。
传扬神的国。
传扬神的国。
在那里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在那里成为福音的使者。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很多的时候他的服事是好像是苦难。
所以我们说保罗很多时候服事是一个苦难。
但是他知道在百般的试炼里面。
但我知道在百般的试炼里面。
他仍然有大喜乐。
他仍然有大喜乐。
因为他知道是为了什么。
因为他知道为了什么。
因为这是他完成神托付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他完成神托付的工作。
所以他心中充满了喜乐。
所以他心里面充满喜乐。
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所想的。
这个实在出乎于我们所想的。
另外保罗第二个职分。
另外保罗第二个职分。
他说他领受这个奥秘。
他领受奥秘。
他就告诉他们，你们曾听神赐恩给我。
他说你们曾听神赐恩给我。
哦，他把他怎么做这个职分托付给他。
他将这个怎样做这个职分托付给他。
但是不是只是托付他。
但不单止是托付。
他说给他特别的恩典。
而且就给他特别的恩典。
向他启示神的奥秘。
向他启示神的奥秘。
所以他说我现在就能晓得深知这个到底这个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我现在就晓得深知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保罗就想到原来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里特别想到原来就是神的恩典。
他说他来传的这个福音。
他说他来传这个福音。
不是他发明的。
不是他发明的。
是神启示给他的。
是神启示给他。
我们知道保罗在后来信了主之后专门有三年时间在这个特别的地方来领受神的教训。
我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后在三年时间来领受神的教训。
他知道这个是托付。
他知道这个是托付。
他更明白是神的启示他的。
他更加明白是神的启示。
然后我们要留意这里讲了一个字奥秘。
我要留意这个讲了个字奥秘。
在中文的圣经或者英文的圣经里面。
在中文或英文圣经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大概奥秘出现了五次。
在这里大概出现了五次。
但是原文里面只有三次。
但原文只有三次。
可能我想可能在这里这个奥秘中文跟原文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这个奥秘呢中文和原文可能有点不同。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喜欢一些侦探推理小说。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喜欢侦探推理小说。
特别是我们华人。
特别是华人。
我们很喜欢动脑筋。
很喜欢动脑筋。
我们很喜欢思考分析推理逻辑。
喜欢逻辑分析推理。
特别我们会比好像比西方人理科好一点。
好像比西方人的理科好一点。
我们通过这些推理推敲我们会希望发现一些奥秘。
我们喜欢通过一些推理发现一些奥秘。
记得我小的时候。
记得做晒的时候呢，
每一次因为在那里天很热，
好像有时因为天热，
也没有空调，
也没空调。
我们一般都是到一个很露外的阳台啊，很多人就一直在那里乘凉。
终于在一个就在外边一个阴凉的地方乘凉。
这个乘凉最喜欢做的事情。
透凉最中意做嘅事咧，
我们就是喜欢听那些侦探小说。
就听侦探小说。
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什么叫福尔摩斯这个小说里面的情节。
例如福尔摩斯噶咁。
这些是有些就是侦探推理的，
就系呢啲侦探推理嘅书，
很惊险，
好惊险，
很离奇，
好离奇。
我那时很小，很怕。
嗰阵时好细，好怕。
但越怕越要听，
越怕都越要听，
越听越怕，
越听又怕，又听又怕。
因为想知道这个奥秘，
因为想知道呢个奥秘、
哦，所以我们有一种欲望。
所以有一个欲望，
我们很希望得到一些神秘的知识。
我想知道一些神秘知识。
啊，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方法，
希望通过一些方法，
让我们发现，
发俾我哋发现，
发现里面的奥秘，
发现里边嘅奥秘，
很满足，
好满足
啊！可以，因为这些是隐藏的，
因为呢啲系隐藏嘅。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Former 这个侦探，哎呦，我们都知道。
有所有时咧，福尔摩斯我哋人人都
后来我也特别喜欢看一个电影叫《尼罗河上的惨案》。
后来我好中意一个电影叫《尼罗河上的惨案》。
啊，这个时候真听他推理，哇，真的破案是这样的。
又讲推理，哇，好神，好精彩。
我们不知道中间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唔知道有冇人去过呢个地方？
这个就是福尔摩斯小推理小说里面他讲的一个地址。
就系、是、福尔摩斯里边描述嘅地址。
就是英国伦敦贝克街221号。
在伦敦贝克街221号，
但是你们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
但你哋可能唔知道呢个故事。
当那个柯南道尔写这个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时候，
当呢个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小说嘅时候，
原来贝克街没有221号。
嗰阵时呢条街根本就冇221号。
是个很短的、很短的一条街。
呢条街好短。
但是因为有这个小说，
但因为呢本书咧，
后来英国政府他们专门再延长了这条街。
英国政府咧将条街咧都加长咗。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同我好消息俾你讲。
现在有221号，
于是咧就后来有咗221号，
就是纪念这个侦探小说这个纪念馆。
就系因为就系用嚟咧纪念呢个侦探小说纪念馆。
所以如果你们到英国伦敦去，
如果你哋去英国伦敦咧，
你一定要到那里去，
一定要去嗰个睇下。
但是我们说这个奥秘跟现在圣经说的奥秘有什么不同呢？
呢个奥秘同圣经奥秘有咩唔同咧？
这个希腊字的原文的一个奥秘。
这个希腊字原文奥秘
跟好像我们认识的奥秘有一些不同。
这个奥秘和我们认识的奥秘有不同。
它奥秘也讲到是人不知道的、没有被揭露的一些秘密。
这个有讲到人不知道或者未揭露的秘密。
但是圣经所说的奥秘，
但圣经所讲的奥秘呢，
它是指上帝的计划，
是讲是上帝计划，
是我们人不会知道的，
是我们人不知道的。
它不是靠我们推理思想能够明白的，
不可以靠我们的推理思想去理解。
它靠启示，
要靠启示，
是神把这个盖子掀开了，
要神打开这个盖，
让我们看到了，
给我们看到。
所以这个奥秘是很公开的，
所以这个奥秘是公开的，
已经被揭露开的，
已经是揭露开了，
是你这样来明白的，
是我们去这样明白。
所以我在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福音八讲，
所以有这个福音八讲，
可能我们在教会时间很久了，
我有时在教会时间很长，
哎呀，这个福音大家都很熟悉了，
福音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我坦白跟你们说，
但我坦白讲呢，
每一次的福音八讲，
每次福音八讲
要讲的不能太长，
又不讲得太长，
要短一点，
要讲短
一点，因为人都已经没有耐心听了，
因为没人有耐心听，
讲的道理人家也不明白，
讲的道理有些人又不明
白。有一次我一直我觉得这个太难讲了，
有一次我讲到这个好难讲，
有一次我讲了人家听不懂，
讲了人家又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原来是不一样的。
后来 我明白原来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人怎么样得到知识，
因为人怎么得到知识呢？
我们靠我们理性，
去靠理性，
我们靠实际看见的，
靠实际看到，
我们是发现的，
是自己发现，
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
就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神的事情，
但神的事情
是真的奥秘，
是真的奥秘，
是你都没有想过的，
是你没有想过，
是这样的方法，
是你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们人需要谦卑，
所以人要谦卑，
我们不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们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就得到了这个奥秘，
就会得到这个奥秘。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这个奥秘不是理论，
这个奥秘不是理论，
这个奥秘是真实的，
这个奥秘是真实的。
当你明白了这个奥秘，
当你明白这个奥秘，
你对耶稣再来，
你对耶稣再来，
你就不会忽略了，
就不会忽略，
因为耶稣的再来，
因为耶稣再来。
如果你今天相信，
如果你今天相信，
你的人生将完全的不一样，
你人生就完全不同，
你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
你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
我们知道盼望很重要，
我们知道盼望很重要，
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盼望，
我们怎么有这个盼望呢？
是靠你信靠，
是靠你信靠，
真实就是这样的，
真实就是这样。
虽然有些超越，
虽然有啲超越，
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但系带嚟结果就系如此。
盼望多么的重要，
盼望系几咁重要。
你看一个人，
你睇一个人
为什么会沮丧不高兴？
点解会沮丧唔高兴？
说到底是他失去一些盼望，
因为佢冇盼望。
爸爸妈妈多么希望孩子好，
父母点样希望孩子更好？
如果他还没有结婚，
但系佢冇结婚，
还没有对象，
冇对象，
他会很着急。
他就很焦急，
因为这是一个盼望，
因为这个是一个盼望。
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弟兄突然改变了，
我有时见到一些弟兄姊妹突然改变了，
他愁眉苦展，
他平时愁眉苦面，
最近他不得了，喜梅花，就是他是喜怒啊，喜气洋洋的，
就喜气洋洋这样。
我就问他为什么，
我问他为什么呢？
孩子找到对象了，
因为呢子女有对象了，
马上要结婚了，
准备结婚了。
哇，哎，这他完全的改变，
咁佢又完全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比这一切更好。
所以今日神俾我哋比呢啲一切更好。
他要我们能够不被这些的环境来影响。
佢要俾我哋唔受环境影响。
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真正的盼望。
俾我哋睇到神俾我哋真正嘅盼望。
然后这个盼望的人生，
然后呢个有盼望嘅人生，
带到你今天完全的改变。
带领我今日完全改变，
他给你各个一样各样的祝福，
给你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祝福。
所以这是保罗所看见的这个所看到的奥秘。
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奥秘。
耶稣基督保罗就在这里讲到他这个奥秘很特别，他说第五节，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的。
因为给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就是以前的世代没人给我们知道。
他说在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在如今是就藉着使徒启示的先知一样。
就是原来这个过去在旧约很多人都没有明白这个奥秘的，
就是过去在旧约很多人都没有明白这个奥秘，
但是到了新约，
但是到了新约呢，
在耶稣基督里成就，
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
所以我过去在读神学的时候，
所以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一直要告诉我们，你读旧约的时候，
老师一直讲读旧约的时候呢，
你不要以为跟新约没有关系的，
不要以为跟新约无关，
因为旧约所有的，
因为旧约所有的事
都在预言新约耶稣基督的到来，
都是预言新约耶稣基督到来，
都在为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你看旧约就不一样了，
那里看旧约就不同，
原来这一切都在预备，
原来这一切都在预备，
都在预言，
都在预言。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领受，
都是一个特别的领受。
所以我们今天在保罗在这里，他看到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他前面已经讲过的，
就是前面已经讲过，
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
原来神藉着耶稣基督，
借着福音，
藉着福音，
成就了一个新的团体，
成就一个新的团体，
就是一个新的新造的团体，
就是一个新造的团体，
就是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
就每一个信靠他儿女
所建立的，
所建立。
所以他说无论是今天你是外邦人，
所以他说无论你是外邦人
还是以色列犹太人，
还是以色列人犹太人，
我们享受神在旧约里面给神的子民一样的基业，
我们享受在旧约里面神的子民一样的基业。
他说得到一个同位后裔，
同位后裔，
同位一体，
同位一体，
同位后嗣，
同位后嗣，
同位一体，
同位一体，
我们在神给我们一个在基督里一个同样的生命，
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一个同一样的生命，
我们在里面一起可以做手做脚，
我们在一起在里面可以做手做脚，
而且我们同盟神的应许，
而且同盟神的应许，
就是他应许圣灵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就是说圣灵会进入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得着神同在的祝福，
我可以得着神同在的祝福。
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美好，
这个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美好，
这个是个奥秘，
这个是一个奥秘，
只有在基督里来成就，
只有在基督里面成就，
他来给我们生命，
他来给我们生命。
所以这个奥秘为了是什么？
所以这个奥秘为了什么呢？
哥罗西书就讲给我们，他说他要我们心里得到安慰，
哥罗西书说他要我们心里得到安慰，
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彼此的可以联络，
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彼此联络，
使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充足的信息，
所以我得到神充足的信息，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明白，
明白了这个奥秘，
明白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就为一切的一切的祝福就是基督，
所以一切一切的祝福就是基督，
因为这是神的计划，
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
讲到了整个神的拯救的计划，
讲到神整个的救恩计划，
一个目的，
一个目的
就是在基督里面，
就在基督里面，
他说叫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一在一起，
要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同基督合一，
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这个计划，
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这个计划，
明白这个奥秘，
明白这个奥秘。
另外第三，
另外第三，
我们看到保罗的职分的特别，
我们看到保罗职分的特别，
他不但领受了这个奥秘，
他不单止领受奥秘，
他还极力的去来传扬，
他还竭力地去传扬，
因为这是神托付他的使命，
因为是神托付的使命，
所以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所以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
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所以我们会他感到他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感到他的职分是完全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
他突然感到神这个他的职分是神给他的恩典，
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祝福，
是神给他的特别祝福，
因为我们看到他知道他原来是不配的，
因为我们看到 他原来是不配的，
很特别，
很特别的，
保罗是个被囚的，
保罗是被囚的，
但是在不信主之前，
但在不信主之前呢，
他是专门捉拿基督徒，
他是捉拿基督徒的，
是他把别人关在监狱里，
他是将其他人关在监狱里面，
现在他完全因为信主不一样了，
他现在因为信主不一样了，
他自己愿意成为一个基督的使徒，愿意受苦，自己坐在监里，
他愿意成为基督的使徒住在监狱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所以他就说什么，我他知道真的自己是不配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真的不配、
他说我本来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因着神的大能的恩赐，我现在还可以不断接受，还可以去传扬，
他说本来是他是得到大能的恩赐，现在还可以不断去接受去传扬，
他成为福音的执事，
他成为福音的执事，
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执事，
这里讲到执事两个
字，执事原来这个意思就是仆人，
执事原来就是仆人的意思、
是个服侍人的，
是服侍人的，
在原来的希腊的文化里面，
在原来的希腊文化里面，
如果说你是个仆人，
如果说你是仆人呢，
一般你的地位是很卑微的，
一般是很地位很差卑微的人、
就好像你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
就是一个服侍人的人，
按照今天的说就是一个接待员啊，服侍生啊，
按照今天的讲法就是接待员服侍生，
好像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念，还比较低的，
就是比较低等，
好像我们现在很多讲蓝领或者是白领，
就是现在常讲蓝领白领，
我们会分这些的界限，
有这些的界限，
所以的确这个仆人就是做这些事的，
的确这个仆人就是做这些的，
就是行动的做事的，
就是行动做事的，
而且他的性质就是服侍别人的，
就是现在就是服侍其他人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
但在圣经里面呢，
圣经里面服侍这个仆人不一样的，
圣经里面服侍的仆人是不同，
这个执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执事是谁啊，是教会的领袖，
这个执事是什么呢，是教会领袖，
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他不是 他是好像跟世人的这个观点正好是相反的，
他和世人的观点是正好相反，
好像主耶稣也曾经教导他的门徒，
好像主耶稣也都教导他门徒，
你怎么样可以伟大，
你怎样要伟大，
你做小的，
你要做小的，
你就是伟大，
做小的就是伟大，
你要做大的，
你要做大的，
那你是小的，
你反而是小的，
所以服侍人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所以服侍人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说到底是看得起我们，
说到底是看得起我，
不要以为我们在教会服侍人很辛苦啊，
不要以为你在教会服侍很辛苦，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神是神特别的恩典，
我知道服侍神 是特别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和神一起同工，
俾我哋喺神嘅国度里边，里边同神同工。
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
系神俾我哋嘅荣耀，
是感谢神，
系感谢神。
所以我们应该谦卑的服侍，
所以我哋要谦卑服侍。
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我们的执事，
我睇到教会里边有一个服侍，
他们做的事情，
佢哋做嘅事，
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多，
佢哋做嘅事好多，
很多很辛苦的，
好多好辛苦嘅，
接受人啊，
接受人啦、
啊，要去拿收钱啊。
要收钱，
要去在，要去预备很多的工作，
要预备好多工作，
很多事情，
好多事情，
关怀，
关怀
啊，他们要去处理，
要去处理。
我们的长子 长老也默默做很多的事情。
长执长老都默默做很多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执事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睇执事系唔容易嘅。
但是
呢，
保罗他甘愿做福音的仆人。
保罗甘愿做福音的仆人。
他成为福音的执事。
他成为福音的执事。
福音就是他成为神的传道人。
福音就是他成为神的传道人。
神的福音的传道人。
神福音的传道人。
当然他更要做很多的辛苦的事。
当然他就更加要做很多辛苦的事。
需要谦卑。
他要谦卑。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喜乐。
但我看到保罗他喜乐。
他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给他的恩典。
他看到这个特别给他的恩典。
所以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原来比众圣徒当中是最小的。
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他知道真的他明白他不配的。
他真的明白他不配。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
我们听到一些见证。
我见到一些见证、
哦、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好像从人的角度里面，
好像在用人的角度里面、
哦、他不是一个很好的，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
哎、他好像比没有信不信主还比他好了，
好像不信主那些都比他好。
但是在见证里面，
但在见证里面
我们看到他怎么会成为这样。
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呢？
恩典，
是恩典。
这个是特别的恩典，
是特别的恩典。
所以当一个人，
所以当一个人
经历了神天翻地覆的改变，
经历了神天翻地覆的改变，
他就明白神的恩典到底是怎样的丰富。
他就明白神的恩典是怎样丰富。
好像我们经常我们会看到刘明和牧师，
我会看到刘明和牧师、
哦、他在讲他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人。
他讲到他是以前是这样的人，
为了吸毒，
为了吸毒，
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做，
伤天害理，
伤天害理，
家人都不要，
家人都不要。
但是他竟然现在因为信主了，
但因为我因为信了主，
他怎么样的翻转，
他怎样的翻转，
他怎么样的可以在他的见证里感动这么多的人，
他在他的见证里面感动这么多人，
是神测不透的丰富，
是神测不透的丰富。
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就讲我在做什么工作，
所以保罗的时候他说用什么工作，
他把里面神很丰富的他的恩典他的丰富去告诉传给那些外邦人，
他将他神给他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就是恩典，
就是恩典，
领受了，
领受，
他自己还被神呼召，
他自己被神呼召，
感谢神，保罗常常感恩，
他保罗常常感恩，
以致化成他的行动，
以致化成他的行动，
他回报，
他回报，
他去成为被神差遣的使徒，
以成为被神差遣的使徒。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很特别。
有时候我们想到很特别、
啊、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段的时候他突然他停了下来，
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停了下来呢？
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要感动要说这一番的话，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感动说出这番话？
他当讲他的工作，
他将他的工作，
他自己的职分，
自己职分。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的经文，
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
你会发现后来在这里第十节，
你会发现后来第十节
他就讲到了他有一个目的，
讲到他有一个目的，
他说带来的这个果效，
带来的果效
使众人都能够明白，
使众人都能明白
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
是神的计划，
是神的计划。
而且他说提到了是借着教会，
你都看到是借着教会，
使所有的灵界的物界的都能够看到神的智慧，
使所有灵界物界都可以看到神的智慧。
我相信保罗那个时候就看到了教会，
我相信那段时保罗就看到教会。
虽然保罗在讲自己的职分，
虽然保罗在讲自己的职分，
但是他所讲的这些职分，
但他讲的这些职分
也就是教会托付、神托付教会的职分，
就是神托付教会的职分。
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
实际上在告诉我们，
实际上跟我们说
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
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
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
因为教会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
是个生命，
是一个生命，
我们进入到这个生命里面，
我们进入这个生命里面，
我们跟神有同一个生命的连接，
我们跟神有同一个生命的连接，
这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我们一切为主而做，
我一切为主而做，
我们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他是我们的中心，
他是我们的中心，
这就是教会的中心，
这个就是教会中心。
另外在教会里面 我们领受了救恩他的启示。
另外在教会里面领受了救恩的启示。
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查经，我们有团契。
在教会里面听到查经有团契。
有敬拜。
有敬拜。
不断地在告诉我们救恩，神所启示的救恩。
不断地跟我们讲神启示的救恩。
我们明白福音。
明白福音。
所以我们可以跟别人去传。
所以可以跟其他人去传。
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个神的启示，
所以领受了神的启示，
然后神给我们有托付，
而且有托付，
要教借着教会，
有藉着教会，
我们在地上，
有藉在地上，
我们不但完成神托付的使命，
我哋唔单止完成咗神托付，
就是我们要传扬这个奥秘，
而且要传扬呢个奥秘，
传扬福音，
传扬呢个，
而且我们要成为见证荣耀的一个居所，
而且要成为见证荣耀的居所，
我们要荣耀神。
要荣耀神，
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为什么这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
不但是教会好像有这样的使命，
不单止教会有这样的使命，
有这样的职分，
是有这样的职分。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领受，我们都有这个使命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都领受有这个使命去做这件事。
所以保罗特别的，他把这个事情传给他的读者。
所以保罗特别将这件事传播传给读者，
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
也都跟我们讲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
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一个福音的管道，
又让我们成为这个神属福音的管道，
成为神国度的祝福，
成为神国度的祝福，
带给其他的人，
带领其他的人。
所以我对我们教我们信徒的提醒，
所以我们对信徒的提醒，
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典，
我们已经蒙神恩典，
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祝福，
这个是神给我们莫大祝福，
是神用生命的代价我们换来的，
是神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
是神的爱，
是神的爱，
牺牲舍己的爱，
牺牲舍己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了，
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了，
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门徒的呼召，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门徒的呼召，
他说你们要舍己，
我说我们要舍己，
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
你们要来跟随他，
要来跟随他，
你们这是一个感恩的行动，
这个是一个感恩的行动。
你愿意吗？
你愿意？
你愿意舍去你吗？
你愿意舍去自己吗？
很大的挑战，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神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
在信心的里面，
在信心里面，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若你真正的在信主的路上走这条跟随的道路，
而你在信徒的路上走跟随的道路，
你一定会经历到神，
一定会经历到神，
你一定在生命中曾经遇见过他，
一定会在生命里面遇到他。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感恩，
要感恩，
我们要见证，
要见证，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职分就是要传扬他，
我知道我们的职分就是传扬他。
所以好像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跟我们讲，
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
如果你明白神的救恩，
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将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
我们的回应就是将自己全然献上，
我们来服侍他，
我来服侍他，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我相信这是保罗这段经文要告诉他的外邦的信徒所要知道的。
我相信这个就是保罗要跟外邦信徒说的。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斯达德，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斯达德，
可能你们听到名字不一定想得起来他是谁，
你听到名字不一定想到他是谁，
他的全名叫查理斯达德，
他的全名叫查理斯达德，
如果我看这张图片你们很多人就知道了，
我看这个图片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了，
他就是被称为剑桥七杰其中的一位，
他就是被称为剑桥七杰的其中一位，
他就是查理斯达德，
他叫查理斯达德。
查理斯达德一生很特别，
他一生很特别，
他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他生在富裕家庭，
但是他自己也从小受非常好的教育，
从小受很好教育，
在这个牛津大学，在那个剑桥大学，
在牛津
剑桥
大学，
他就是在那里，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很杰出的人，
他自己也是很杰出的人，
他曾经是英国板球队的著名的运动员，
是英国板球队的运动员，
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国家队的运动员。
我们知道这当中谁是斯达德，就这个，
就这位人，
但是后来很特别，
但后来很特别，
他因为穆迪去到他们大学去宣教，
因为他要大学宣教，
他就感动，
他就感动，
他就接受耶稣为他的主，
他接受耶稣为他的主，
当他接受之后，
在接受之后呢，
他真的很敬虔，
他很敬虔，
他全然的拜上，
他全然摆上。
后来神就感动他。
后来神感动他，
带就是带领他去宣教。
带领他去宣教。
当时他去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内地会，
就带了他去中国内地会，
就是戴德生在那时中国内地所建立的。
就是戴德生在中国所建立的。
我们都知道内地会在中国那个时候是最最艰苦的。
我知道内地会当时是最艰苦。
但是 他们甘愿放下自己。
但他甘愿放下自己。
他为了服侍主。
他为了服侍主。
他真的遵行神的命令。
他真的遵行神的命令。
他变卖他所有的。
他变卖他所有财产。
当时他的父亲是非常富裕的。
当然他父亲很富裕。
当时他25岁的时候。
他25岁的时候。
他们要分这个，因为他爸爸早的过世就分这个遗产。
因为他爸爸已经过世就分了些遗产。
当时他得到的这个遗产多少？
他有当时有多少遗产呢？
我听到到今天还是一笔非常昂贵的数目。
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是2500万美金。
是2500万美金。
但是他拿到了。
但他拿到之后，
他跟他的妻子，
同他的妻子，
他就讲到神给我们什么命令？
他说神给我们什么命令呢？
他说我们要服侍神，
叫我们服侍神，
我们要变卖所有的，
要变卖所有的。
想不到他真的这样做，
想不到他真的这样做。
他把这个钱，
他将这些钱
奉献给了目的，
奉献了给目的，
一部分不是全部，一部分
是一部分，
因为这笔钱，
因为这笔钱
建，后来就建造了目的神学院。
他建造了穆迪神学院。
另外，他把这一笔钱奉献给了乔治穆勒。
又奉献了给乔治穆勒。
当时他在开一个孤儿院。
当时他开孤儿院。
他把很大的一笔钱就给他。
他将很大一笔钱给了他。
然后他又捐了一笔钱给英国的救世军。
他又捐了一些钱给英国救世军。
去帮助那些英国的穷人。
帮英国穷人。
他把他的钱全部奉献。
他将他自己的钱全部奉献，
然后他就去到中国去做宣教士，
然后去中国做宣教士，
然后在一段时间，
然后在一段时间，
后来他再到印度去做宣教士，
又去印度做宣教士，
直到他50岁，
直到他50岁，
他身体有状况了，
他身体有状况，
他得了这个严重的气喘，
得了气喘病，
后来没有办法，他就回到了英国，
后来他就回到英国，
当时他去看医生，
去看医生，
哇，医生一看，好了，你可以休息了。
医生说你可以休息了，
你再也不要做宣教士了，
你不可以再做宣教士了，
你已经为神做了很多事情了，
你已经为神做了很
多，你要好好享受了，
你要好好享受了。
但是很特别，
但很特别的
是，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他遇见了一个从德国回来的一个基督徒，
他遇见了一个德国回来的基督徒，
他在跟他们分享，
跟他分享，
哦，从德国来的，他是在非洲工作的，
他在非洲宣教的，
他就告诉他们，
他跟他说，
他在非洲的中部，
他说在非洲中部，
中非这个地方，
在中非，
他说那个地方很多的这个部落，
那个地方有很多部落，
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虽然有很多的商人，黎巴嫩的商人或者科学家探险家到那里去，
虽然有很多商人探险家去那里，
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宣教士到那里去告诉他们福音，
从来没有一个宣教士去那里传福音。
哎呦，当斯大德听到这个事，
当斯大德知道这件事，
他说他很羞愧，
他说很羞愧，
怎么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会去到这个地方去宣教，
怎么可以没有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宣教呢？
当他就这样想的时候，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突然神就感动他，
神又感动他，
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啊？
为什么你不去呢？
哎，他说我身体不好啊，
他说我身体不好啊，
他说神就告诉他，
神又跟他说，
难道你不相信我是那位医治的神吗？
难道你不相信我就是那位医治的神？
难道你不相信我可以带领你去越过这个难关吗？
难道我不可以带领你去越过难关？
他很感动，
他很感动。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差会要他去，
但那时没有差会叫他，
因为差会去要有医生的证明，
因为差会都要医生证明。
后来在没有差会的情况下，
后来在没有差会的情况下，
他自己就进到非洲，
他自己走到去非洲，
50岁
了，
在那里一直服侍了20年。
在那里服侍了20年，
直到他生命的70岁的当时的尽头，
直到他当时70岁生命尽头。
所以我们看到在非洲，他这个生命就是好像燃烧的生命，
他见到他是一个燃烧的生命，
因着他，
因着他呢，
带领了很多后来的宣教士进入到这个宣教的合场，
带领了很多宣教士进入宣教合场。
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因着我们可以见证神的奇妙，
今天我基督徒因着心可以去看到见证我生命的奇妙。
在他过世之前，
在他过世之前，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一句话，
他说让我们不要仅仅 划过这个世界，
让我哋唔好紧紧划过呢个世界，
然后悄悄地溜回天家，
然后悄悄咁溜回天家，
却没有因着我们的救世主，
却没有因为我哋救世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去吹响福音的号角，
去吹响福音嘅号角。
有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
有时候我哋要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为福音、为主吹这个福音的号角？
我哋有冇为主去吹响福音嘅号角咧？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哋，
让我们能够因着爱的神的爱，
愿我哋喺可以因着神嘅爱，
激励我们多做主工，
激励我哋多做主工，
在有生之年，
喺有生之年，
我们来见证荣耀主，
去嚟见证荣耀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哋满心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主啊，多谢你俾我哋莫大恩典。
可以冲破我们的理性的有限。
可以冲破我哋理性有限。
我们来学习信心的看见。
我哋可以学习信心嘅睇见。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哋睇见。
差遣圣灵。
差遣圣灵。
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真理。
俾我哋进入真理。
让我们可以明白。
可以明白。
这个不是我们理性的明白。
唔系理性嘅明白。
而是你给了我们信心。
而你俾我哋信心，
以致我们可以经历到信心的果效，
以致我哋可以进入信心嘅果效。
我们的生命成为丰盛，
我哋生命成为丰盛。
感谢你，
感谢你，
愿主你帮助我们，
愿主你帮助我哋。
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
我哋得到呢个恩典。
我们看见明白了，
我哋睇到明白。
主啊，你也使用我们，
主啊，你使用我哋，
成为你福音的管道，
成为你福音管道，
去向众人来分享。
去向众人来分享，
传扬你的美好，
传扬你美好，
传扬你那丰富测不透的恩典，
传扬你丰富测不透的恩典，
也让更多的人得福，
也都俾更多人得福。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哋咁嘅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我们一起站立，
我哋一齐站立，
我们来唱今早的回应诗歌。